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也是母亲节。首先呢，我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全家。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用他们的稚嫩的声音所唱出的“妈妈，妈妈，我爱你”。在歌词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啊，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爱你，我们抱抱你，我们谢谢你。我相信孩那母亲们听到心都醉了，是不是？特别我看到年轻的母亲们，那也都到台上来和孩子们一起来向我们的天父献上啊感谢和赞美。再看到吧，屏幕上一幅幅的我们教会中的那些老妈妈的形象，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感恩。我看到今天教会这个真是有这种母亲节节日的气氛哈，看到年轻的母亲们打扮的都很漂亮，脸上都洋溢着这个母性的光辉哈，感谢主。好，今天呢，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母亲的美德。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母亲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位呢，都各位弟兄姊妹大多都熟悉母亲节的来历哈，但是呢，在网上呢，我看到有些介绍母亲节的呢，并未必准确哈。我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母亲节的由来哈。在1907年的时候，在美国费城的卫理公会教会，有一个美国的姊妹，她名字叫安娜·Jarvis， 她呢终身未婚，是这个右边的这一位哈，她终身未婚，是与她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她母女俩呢感情非常深，她母亲呢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信仰很虔诚，20多年呢都是在教会里教主日学的。所以这位安娜呢，她从小就在母亲的主日学里边受教长大，常常听她母亲给她讲圣经中的故事，特别是母亲的故事。当她母亲去世之后啊，在怀念她母亲的同时，她也想到在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爱与付出常常被人们遗忘，她觉得很不公平，她也为着母亲们伤痛。她看到世界上有许多纪念男人的日子，而最应该被纪念的人，也就是纪念母亲的日子却没有。他深深地知道，他也在他一生中经历到母爱是那么的伟大，是不计代价的，是不显露不张扬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最值得宝贵的。因此呢，他一方面呼吁社会要关注母亲，一方面呢，他也希望教会能够定一个节日，让世人一同来纪念母亲。到1908年的时候，他的呼吁呢就得到了美国卫理公会的这个教会的响应，一直到1914年才由美国政府正式的决定每年5月第2个星期天，就是今天，来作为母亲节。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很多的国家都接受了这个节日。按照教会的传统啊，在母亲节这一天，凡来参加聚会的人都要佩戴花卉。我记得过去我们教会也都是一直是这个给大家发这个康乃馨的哈，因为康乃馨的这花呢是这个他的母亲是最喜欢的花啊，所以常常呢都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是那样。那个母亲呢是佩戴红色的康乃馨的花的，那么母亲不在的，就说母亲健在的是戴红花，母亲不在的呢就戴白花，是吧？以示纪念。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母亲节，那这是一个感性，是一个温馨的节日。那在这一天里，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为儿女的操劳，母亲的伟大与牺牲的爱，被人们所纪念。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母爱之源。有这样一种美丽的说法哈，说因为上帝太忙了，所以创造了母亲，让他替上帝把他的大爱分给儿女。 有人问我说啊，说这话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我说坦率地说没有，啊，虽然这话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表达很美。上帝一定是喜欢，一定是喜欢的，因为一切真善美的来源都是从神而来的。在许多年前呢，有位老姊妹在母亲节那天拿给我看一张贺卡。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手机，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网上啊，或者手机联络这么方便哈。那时候都寄贺卡，那他呢，把他的在母亲节那天把一个贺卡拿给我看，是吧？是他远方的女儿寄给他的。那这个女儿呢，很有孝心，也很有智慧啊。她预先计算好了时间，寄出的贺卡正赶上母亲节那天寄到她母亲的手中。这位母亲呢，她收到了贺卡，非常高兴。再看到贺卡上的词句啊，她就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那上面写了一句话，说如果我有机会再生一次，我仍然愿意选择您做我的母亲。这句话是很有诗意哈，也充满了对母亲的爱，难怪她母亲被感动的流下了泪水哈。我相信这话可以代表每一个做儿女的心，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纵然父母有错，那也是出于爱心的错，是值得儿女体谅的。在基督徒看来啊，最伟大的爱是来自于上帝的爱。刚才李长老在祷告中也提到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一种爱最接近上帝的爱，那就是母亲的爱。我宁愿认为啊，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亲人身上略略体会到他伟大的爱，才将母亲赐给了我们。有一句犹太名言说，上帝无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创造了母亲。意思是说啊，母亲代表着上帝在世上每一个角落照顾着世人。神的爱透过母亲具体表现在世人的身上。那英国有一位作家呀，他说，在小孩子的口中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了母亲，母亲的爱是上帝所赐的，也透过母亲来塑造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所以说，母亲是神圣的，母爱是伟大的，孩子的身心灵的成长，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与母亲的教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有人说啊，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因为妈妈和孩子是最亲近的，所以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最大，可以影响孩子的信仰以及他的人生观。正像圣经所说的哈，圣经所说的，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母亲这个角色在孩子身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要从圣经里边找出三位母亲，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三种美德。这三种美德呢，就是信、望、爱。一个母亲身上具有这三种美德，她一定是一个成功的母亲，是一个蒙福的母亲。同样，这三种美德也会深深影响到你的儿女，使你的子孙后代蒙福更深。那第一点呢，让我们来看信，就是带领儿女归主。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五节。我今天看这个教会周报，我看那个牧者新语，那个是管传道写的，他引用的也是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说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哈。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称提摩太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那保罗呢，向提摩太传福音，提摩太相信得救了，所以呢，保罗对他讲话就像一家人似的，很亲切。提摩太的外祖母信神，母亲信神，提摩太也信神，而且这些信心都是无伪的、真实的。在这里，我需要特别的说明，信心是不会遗传的。父母都信主，儿女不一定，甚至有些做牧师的人，他们的儿女也不一定都信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并不表示说你外祖母有无伪的信心，所以你母亲才有无伪的信心，那么也会遗传给你这无伪的信心，不是这个意思。信心不是遗传的，信心虽然不能遗传，但是信心却可以影响，可以感动你的子女。外祖母信了，母亲信了，自然他就会向外孙、向儿子提供环境，制造机会，使小孩子从小就听到福音，就想到神的事。许多基督徒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为孩子祷告了，这就是信心的影响。那今天在座许多弟兄姊妹很有福，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父母先信了主，就很自然的就带领你们信主，从小的时候就带你们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年龄稍长之后呢，你们又参加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参加唱诗班以及教会的各种活动，最后呢接受主成为基督徒。虽然父母亲对孩子的成长都有影响，但事实上孩子接受母亲的影响远比接受父亲的影响更大更深。孩子通常呢对母亲的爱也超过对父亲的爱。我想我这样说没有过分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母亲在孩子身上所付出的更多更大，所以儿女呢应当更多的孝顺母亲。我在这里并无意的说特别为姊妹们说话哈，我不过是就事论事，说公道话。做母亲的信心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之大，母亲如果不信主，孩子就很难相信，母亲信了，孩子就比较容易信。当然父亲对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呢，没有母亲的影响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深切。我在10岁的时候失去母亲，母亲去世的时候才是40岁，还年纪轻轻啊。虽然在我的人生当中对有母亲的年月不多，但是我年幼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所以她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那10年是不容易的，在这期间是赶上三年的大饥荒的，好多孩子饿死了，没吃的饿死了，我的双胞胎兄弟就饿死了。父亲呢，我那时候父亲又因着信仰的缘故受迫害，那被捕入狱，多年不在家，全家8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个人独立的支撑着。她的坚强，她的勤劳，她善良，她的信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她读书不多，她对神呢只有单纯的仰望和信靠。在这个有难处的时候，她只知道在祷告中向神倾诉，向神哭泣，就用那种简单的言语，用神所赋予他的母爱，把基督的信仰传给我们子女，把我们几个孩子就带领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从圣经中看到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那样，母亲的信仰，母亲的信心能够有效地影响儿女，母亲信了带领儿女，儿女跟着也就信了，这是母亲的信心给我们的勉励。 刚才李长老在祷告中也提到卫斯理的母亲，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她有18个孩子啊，那个年代的英国啊，她18个孩子，当然呢，这个有好几个也夭折了，是吧？所以这个约翰卫斯理是她第15个孩子，是吧？这个苏珊娜，这个母亲实在是很了不起，她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当父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他的弟弟，他们两个到美洲去做传教士的时候，他母亲说，我生的孩子还少，如果要生的更多大，我不会把他们都拆派出去做传教士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母亲的影响有多大，是吧？那今天在座许多从信主家庭出来的弟兄姊妹啊，你应该知道从你母亲身上所受到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向神感恩的。好，第二点，望将来在国度有分。第二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哈，20章20到24节，这里说，这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从这段记载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盼望。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望子成龙”，做父母的人都有望子成龙的心。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特别强调的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没有说西庇太的妻子。你感到很奇怪吗？圣灵感动作者这样写，是一种智慧的启示。特别强调的，这是一位做母亲的。西庇太是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的职位来求耶稣，而是做母亲的在求。他为儿子求耶稣，将来在天国里边，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那就是求主让他这两个儿子成为主的左丞右相。一个做母亲的人为儿子求啊，是存着盼望的求。虽然这个母亲为儿子求名位、求权势显得很愚昧，但做母亲的为儿子求，人同此心，无可厚非。虽然所做的以及场合可能都不对，但是动机还是好的。虽然不够智慧，但爱子之心是值得佩服的。母亲总是希望儿子有地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我们在地上母亲的一般的光景。同时呢，我们看到她不是为丈夫求，不是为自己求，更看见母亲她爱儿子的那个心意。更难能可贵的，她不是求当时权重一时的这个大希律王，她也不是向比拉多求，而是向万王之王的主耶稣求。可见他清楚地认为这位真神尊贵权柄都在于他。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父母啊，是否也为儿女求呢？你是否到处去找路子使钱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求呢？还是向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求呢？我告诉各位，向人求所得的都是虚空的，很快都会成为过去的。唯有向神求，纵使你求错了，求得近乎奢侈，近乎欲望，但是主不责怪，而且主也欣赏你这个爱儿女的心，这也是一种母爱的表现。那让我们再接着往下思想哈，因为这位母亲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都是12门徒之中的，另外10个门徒因此也争吵了起来，就说：“好了，你们两个人都想成为这左丞右相，那我们做什么呢？”由于门徒这个恼怒啊，就为这个 雅各和约翰就带来了麻烦。我提醒做儿女的哈，当你母亲说话说的不对的时候，千万不要发脾气，说母亲说话啰嗦不识相。弟兄姊妹们一定都多多少少的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当你母亲呢在别人面前表示爱你关心你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难为情，甚至你会感到肉麻兮兮的哈，反而嫌这个母亲啰嗦，责备你的母亲不识相。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真要求主饶恕你，赦免你的罪。我们多少时候啊，不体谅父母的爱，有声无声的嫌母亲多余，何必你多管闲事呢？但是做母亲的，她从来不觉得这是闲事。我告诉大家，在母亲眼中啊，儿女的事情都是正经事。你认为是闲事，她认为是正经事。在母亲眼中看儿女总是小孩子，不管你有多大的年岁，她总认为你还需要她的照顾，你还需要她的关心，是不是？雅各、约翰在这里没有嫌母亲多事不识相。他们没有当场发脾气，我觉得实在不简单呐。我想他们毕竟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圣经说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俩脾气很暴躁的，是被称为雷子的。雷子的意思就是他们脾气非常暴躁。但是你看看没有，在这里虽然你看母亲这样哈，他们并没有向母亲发脾气，一点都没有。做母亲的也许有时候会给儿女带来或多或少的麻烦，有时呢会让你在人面前呢感到难为情，是吧？甚至使你丢脸，甚至你觉得挂不住面子，是吧？但是请你要记住，这是母亲对儿女的盼望，她盼望你好，她希望你真正的能够长进。假如你是基督徒，他必定盼望你将来在主的国度里有位子，能够与主同坐在宝座上。母亲在你身上存这么大的盼望，你说你能责怪他吗？所以我常常说，爱是不讲理由的，在国家讲理由，在社会讲理由，在家中有时候是不能讲理由的，因为家庭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家中就是爱，在爱里就是不讲理由，因为爱超越理由，理由在爱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母亲的盼望啊，都在儿女身上，盼望他们好。因此呢，这位母亲她去求耶稣，真是巴不得在位的每一位做母亲的人呢，多多为你儿女的生命在耶稣面前祈求，好使你的儿女实在重生得救，成为一个这个爱主也被主所爱的基督徒。上次复活节的洗礼的时候，有一位小姊妹受洗了。记得她刚从中国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孩子，小不点儿。但一来呢，母亲就带她来教会做礼拜，参加主日学，让她在基督信仰的环境中长大。如今她受洗归主了，你可以想象哈，做母亲的心里是何等的快乐啊！他知道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主了，嘱咐他的责任了。做母亲的最大希望啊，就是希望儿女将来在主的国度里有份，能够与主耶稣坐在一起，享受神的同在。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甘心侍奉主，为主而活，为主而做，将来都要坐在主的宝座上与主一同作王的。所以我们应该体会做母亲的心，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来想。有诗人说，希望使人年轻，你要不要你母亲年轻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母亲呢，寿比南山，而且青春永驻。那你就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可以辜负母亲对你的希望，你要把自己当成你母亲的希望，让母亲在你身上享受一份希望，这也是孝亲之道啊！好，第三点， 我们看爱是甘愿舍己求全。这第三处圣经啊，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三章十六到二十七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用了小字啊，大家看得费劲一点哈。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读了。在这里呢，是讲到两个妓女啊，这两个妓女，我们知道在犹太社会，这妓女在社会上是被轻看，是被藐视的。那犹太人呢，尤其是看不起妓女的。这两个妓女呢，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边。其中一个呢生了个男孩，三天之后呢，另一个女人呢也生了一个男孩子。一天夜里，他们睡觉的时候，后生孩子的那个母亲不小心呢、这个母亲也够粗心了，把自己的孩子给压死了。他就半夜起来，趁着另一个女人睡着的时候，把他的活孩子给换了过来。那圣经描写的很奇妙，说天亮以后啊，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死了，就细细查看，马上就认出这死了的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都才刚刚出生不久，做母亲的就能够清楚地辨别自己孩子的面目。我们中间许多做父亲的恐怕还做不到这一点。当孩子在医院里出生了，你从玻璃窗往里边看，每个婴孩的面孔啊，好像都一样的。护士说这孩子是说这个孩子是你的，你相信；护士说那个孩子是你的，你也会相信，因为你一时还分辨不出，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教会也时常有年轻的母亲生孩子哈，若把他们出生不久的孩子们摆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但是做母亲的就不同，她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因为爱，爱能吸引人。她爱这孩子比别人多，就爱看这个孩子，有事没事就端详这个孩子，越看越可爱，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是不是？那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就是这样，她早晨醒来一看，立刻就认出这个死孩子不是我自己的孩子。那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就吵架，就吵到所罗门王那里，个人都说这个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孩子是别人的，双方就僵持不下，一时难辨真伪。那所罗门王啊，刚刚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现在神就给他机会，让他运用智慧的恩赐来显明神的荣耀。所罗门看到这两个母亲的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就说拿刀来，并且命人把这孩子摆在那里，说大家都不要争了，用刀劈了，人各一半好了。当然了，没有这样糊涂的审判官哈，当真就把人家活活的这个孩子就给劈开，分给个人一半。这不过是智慧的试验，中国人所说的大智若愚啊，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表面看起来很愚昧，但是里面呢却深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神给人智慧与人自己的智慧是不一样的。神给人的智慧啊，在人看为愚拙，但在神呢是看为智慧。圣经说得好，十字架的道理外邦人看为愚拙，神就乐意把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救那些相信的人。神给人智慧，人常常不能体会。所罗门王有福气了，他经验了这个智慧。当所罗门命人拿刀要劈那孩子的时候，真假立刻就显明了。假的母亲就说，好了好了，不给我也不给你，劈开就算了。那个活孩子的真母亲听到这些话，心里就急痛，就说，王啊，我求你千万不要杀这孩子，我情愿把这孩子给他。但那个死孩子的母亲呢，却说什么，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成两半吧。你看看，不是他的孩子，他就不心疼。我们一说这话，就是他，就是这两个母亲，他们一说这话，所罗门王马上就知道谁是这孩子的真母亲，立刻就吩咐把那个活孩子交给了他真正的母亲，因为他宁愿将活孩子给别人，也不愿意他被杀死， 这实在就显明了伟大的母爱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妈妈何必那么急呢，哈，有话慢慢说嘛。但是不行，因为妈妈心中有爱，爱就会急。你为什么不急呢？是因为你里边没有爱，你不关心当然就不会急，你关心他自然就急了。并不是妈妈没有修养，乃是因为她心里有爱在里边发动，自然就急起来了。那个真妈妈就说，王啊，把孩子给他吧，我不要了，千万不要杀他。这是做母亲的爱，爱到了一个地步，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给别人，只要儿子活着怎样都好，只要儿子活着，母亲受多大的损失，受多大的痛苦，受多少的羞辱，她都甘愿。爱就是肯牺牲，就是肯奉献，就是肯舍弃。这是我们从这位母亲身上所看到的。爱不是占有，爱不是抢夺。今天有多少人懂得爱的真谛呢？你看青年男女谈恋爱，以为彼此把对方占有就是爱，有几个人真正的为对方想一想，能够让对方得到真正的爱情，真正的享受，真正的福分呢？我们看妓女原本是人所轻看的，但是你看在她身上竟然也活出这最崇高的爱。什么爱？母爱。什么爱？是从天父而来的爱。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爱，因为有天父的爱进入到人的心中，人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神当初造第一个人亚当，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就吹一口气进去，这气就是生命的气息。虽然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灵死了，但是他毕竟是吧，曾经从神那里禀受了生命之气，有了神的爱。外邦人我们看，虽然他不信耶稣，有时他还是可以良心发现母爱还是一样的，是吧？他还有良知良能。为什么？就是因为人都是神造的。可惜的是人的良心呢不能够经常发现，人的罪良心被罪污染了，他的良心就越来越少，是吧？那人呢，有像不信神的人，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觉了，闷心自问过不去了，这才良心发现啊。一个基督徒啊，可千万不能等到半夜你睡不着觉你才良心发现，是吧？你一重生得救，你灵就活了，你良心就恢复了功能。如果做错一件事，说了一句坏话，你里边就会，你里边若是产生一点污秽的思想，马上里边就有灵，就提醒你，是吧？你里边就有灵与肉的交战，就逼着你认罪悔改。这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凭据。这位母亲虽然是妓女，但她毕竟是人，是人就有神的形象，就有神造人的时候给她的那种天性的爱。因此呢，她能给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虽然是最卑贱的人，也能够活出最崇高的爱来。作为卑贱的妓女，虽然她的行为为人所不齿，但是她的内心还是有圣洁的母爱的。因为他的这颗爱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才有这份奇妙的母爱。这位做母亲的，只要儿子能够活着，他宁肯把儿子让给别人。我想当时为了儿子活，他就是自己死了他都愿意。结果呢怎么样？他用他的真爱，用他的母爱得回了孩子。这可以说是人间的爱的极致啊。那即便如此，人间的爱呀，仍然无法与天父的爱相比的。圣经说神爱世人，全世界的人呢都在他大爱的包容之下，他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人。刚才那个妓女把儿子给人了，他放弃儿子的条件是不要把儿子杀了。最后呢，所罗门王呢把儿子就判还给他。而天父上帝为了爱我们，为了要得回我们，他宁愿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因为主的牺牲的爱啊，使我们受感动，愿意认罪悔改，回到天父的怀抱。 所以神的爱呀，真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实在没有办法比拟的。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不仅享受了人间的母爱，我们也享受天上父神的爱。这位大爱，这个大爱呀，是超越一切的爱。我们呢，实在是有福了。西方人有一句话说，一张只有母亲能够爱的脸，说明一个母亲的爱常常是无条件的爱，哪怕她的儿女长得再丑，在别人眼中是多么的不可爱，但是在母亲的眼中仍然是最可爱的。过去我曾经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看得过。这个幅画呢，是来自于美国的《生活》就《Life》那个杂志的曾经的一个封面上刊登的这个照片，是美国一个叫史密斯的摄影记者，他在美国一个称为这个米纳马塔那个市啊，那边有个渔港，是一个海港的城市哈，有个渔港，他是在那儿拍摄的。因为呢，这个渔港的上游啊，有些化工厂造成了这个海水严重的水银污染，以至于呢，就造成许多孕妇中毒，就生下了各样的畸形儿。于是呢，他就跑到那里去拍照，即时用这个照片即时报道那里的情况。那这张照片的主角啊，是一个15岁的女孩，是一个又瞎又聋又哑，眼睛干瘪，牙齿爆出，手脚弯曲变形，面目狰狞可目的一个女孩子，被她母亲抱在怀里，就浸在这个日本式的那个洗澡池里。照片的题目呢，就是 Tomoko and Mother in the Bath， 是吧 ？Tomoko 是这女孩子的名字，所反映的呢，就是这位母亲呢，每天都要为这个孩子洗澡的那个场景。这张照片后来是获得了大奖的。照片上的主角啊，如此可怕，为什么会获奖呢？因为照片真正的看点不是这个丑陋的孩子，而是那位慈祥的母亲。那这位母亲呢，她用两手抱着他，用一种怜惜、充满慈爱又无怨无悔的眼神在注视着这个孩子，好像说，我亲爱的孩子，无论如何妈妈都会无条件的爱你。这孩子15年来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妈妈，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声谢谢你或者是我爱你，但是这位母亲却一直是爱着他，照顾着他，保护着他。所以说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就是这么爱我，这样爱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圣经说呀，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要我们爱他，并不是要从我们得什么好处，而是要我们认识他，越多认识他就越经历到他完全的爱。悲惨世界的这个作者啊，法国的文豪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肯定的知道你被爱。没有爱的生命是贫穷的，不会爱的生命也是贫穷的。神的爱不但使我们生命富足，更使我们认识自我的价值，得着向上的动力。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神那样完全的爱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使徒保罗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愿我们呢，都能够张开双臂拥抱神的爱。当我们真正拥有了神的爱，这爱就永远不会枯竭，因为神是爱的源头。从今天所讲的三位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信心、盼望、爱心这三种美德都显明出来了。 可见美爱母爱之伟大。神借着放在我们心中对爱的渴慕，吸引我们到他那里去。当我们寻找那完全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就来到了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爱。因为这爱许多时候也是借着，而且这个爱是借着母亲表达出来的，是那随时随在温柔细腻，没有条件，牺牲给予，刻骨铭心，永不改变的爱。大家知道吗？当年母亲节的创始人呢，安娜，就是以这种爱的精神为原则来倡导母亲节的。可是大家知道吗？她晚年的时候却极力地阻止她曾经热烈倡导而实现的这个节日。甚至她为了阻挠一个为战争筹款的母亲节义卖会，她被逮捕了。因为这个义卖会上所卖的正是他母亲所喜欢的那个白色的康乃馨，但是这商家为了赚钱，他把那花卖得很贵，价钱越来越高，是吧？所以他受不了，是吧？因为在他的眼里，母亲节已经被商业化，是吧？被这些庆祝活动、筹款的什么所取代了，他这个神圣的意义已经被这个商业的利益给玷污了，违背了他倡导母亲节的原意。他就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说，这不是我当初倡导母亲节的目的，我期望的是一个感性缅怀的日子，而不是一个利益满足的时刻。是的，我们纪念缅怀生我们养我们一生含辛茹苦的母亲，都是从心里发出的。如果其中你要掺杂任何其他的动机和目的，那都是对圣洁母爱的玷污和亵渎。我们基督徒追本溯源，只追溯到母爱的源头，那就更升华了母亲节的意义，母亲节的神圣性和永恒性。为此呢，我们感谢神。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今天让我们接着圣经中所记载的三位母亲，你让我们看到了信望爱这个美德在母亲身上所显露的。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爱，因为我们不管是母爱，还是我们做父爱也好，还是夫妻之爱也好，还是你和儿女的爱也好，我们一切爱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